《爱的传奇》，译夏君露女士，选自赵征姐妹的《心灵漫步》。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大事，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小事上活出大爱。特蕾莎修女。2005年，我们刚搬到劳伦斯城时，收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当地华人教会的李毅牧师打来的。他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赴接风宴。当时我们觉得家里人太多，不好意思给牧师家添麻烦，就婉拒了。没想到，放下李牧师的电话不到5分钟，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李牧师的岳母殷妈妈亲自力邀我们赴宴，我们就只得以感激之心从命了。第一次见到殷妈妈，就为她的美丽和喜乐晃得眼前一亮。年过70的她气质高雅，充满活力。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佳肴。如此有劳长辈已经让我们受宠若惊，没想到他竟然把我们尊为上宾，对我们也以您相称，这真让我开了眼界。不久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位殷妈妈本名夏君露，她可不是一般的老妈妈，而是我慕名已久的清华哲学系校友、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先生的夫人。不仅如此，他自己的一生跌宕起伏，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夏君露从小跟随父亲的军人生涯走南闯北，颠沛流离。17岁时就有幸遇到并大胆追求一生的伴侣殷海光先生。可是才40岁，她就遭遇了失去丈夫的巨大痛苦。50岁又因为知道自己亲人在大陆所受的迫害而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几乎精神崩溃。进入老年，肺病的折磨日益加剧，每天都在蚕食他的健康。但神奇的是，尽管经历了超乎寻常的变动和打击，他的笑容与风采依然灿烂，他对神与对人的爱日久弥新。贯穿于他一生的是一个爱字，不仅是他对爱的渴慕、感受和付出，更是神的爱在他生命里的浇灌、升华和见证。他用一生谱写了一篇精彩的爱的传奇。对丈夫的爱，殷夏君露女士对性格桀骜刚烈、不屈从权势的思想者殷海光先生，她的爱是大胆热烈，超越自我，甚至超越生死。他不顾父亲的警告和劝阻，坚决地追求比他大9岁的殷先生。尽管预知跟随他要付出生离死别的代价，20岁的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心上人表白：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地相爱。夏君露致殷海光信，1948年12月14日。40岁时，她在追忆自己的先夫时说：我们总不能既欣赏他有如此的风骨，又希望他心宽体胖，延年益寿。夏君露永不能忘的日子。80岁，在重新读到60年前初恋时，殷先生寄给他的圣诞卡时，他的眼睛里仍然会充满眼泪，感到被爱的幸福。他对殷先生彻骨铭心的爱，包含着极大的尊敬、怜悯和牺牲， 正如他的情诗所表达的：我愿成为你桌上的台灯，当太阳失去光辉的时候，照耀着您伏案工作。我愿变为一条白色的手帕，日日朝朝伴在您身边，为开您的脸。我愿变作您脚下的鞋子，每年每岁跟着您奔波，为您担受一切劳苦。 But most of all, dear, I hope I will be your wife, 终身的伴友。最后，变为那绿藤圆在您的墓上，不让太阳晒了您，让人们撒在您墓上的花圈落在我的身上，为我也增添无数之光荣。夏君璐致殷海光信，1949年4月5日。她对自己无比热爱和尊重的丈夫最大的盼望就是他能够认识神，但是殷先生崇尚理性又清高骄傲，将宗教信仰视为唯心论，而要与之作战到底。他是属于最不可能信耶稣的那一类人。他曾说：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又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他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大石头？但是因夏君璐女士不灰心不放弃，而是不断地用自己对神的真诚的心灵去影响殷先生。在1953年1月19日，他受洗后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殷先生说：但有一天他终于来到我的心中，我感到从未有的喜悦和平安。真的，我曾是一个多大的罪人，他现在将我的罪已洗净了。我要重新做一个人，我要遵行他的意思，照着他所要我们去做的去做。真的，我们不知要怎样感谢主。当昨天我走进我们的房间时，我惊奇得要命。啊，这一切多么美，这不都是上帝的力量吗？他使得这些花开得如此美，而又使我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去欣赏它们。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将您赐予我，使我有了这一切。您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或困难的事，您可以向神祈祷。在黑暗中，您闭上您的眼睛，静静向上帝倾诉祈求，他会来到您的心里安慰您，并真正的帮助您。 God bless you。 他也出于爱心，大胆地向自己非常敬畏的殷先生指出他的缺点，骄傲。他说：我真巴不得您再读读圣经，您曾说过它没有什么意思又浅薄，我和您有正相反的感觉，我觉得它里面有许多伟大的道理。在未婚妻的影响下，殷先生开始读圣经的诗篇，并且恍然发现，哦，那是多么伟大的诗篇，它不仅是叫人 be still, 而是要叫人在困苦中努力，这对我是对症下药。从知识上，我一直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是我渐渐感到，从你那里我得到力量。我自己感觉到，我渐渐的在 constitutionally 的改变。我开始感到一种不易名言的深厚情操在我心里生长。我愿你把我 convert 成为一个好人。1953年4月8日。他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静下来的时候，常常为我这个因躁急而形成的行为后悔，我想这会多么伤害他温厚的心灵，我应该训练自己逐渐减少这类行为，愿主常与我同在。1953年4月12日。 殷先生在1955年去哈佛访学时，主动接触当地的教会，并且和爱因斯坦通信谈论伦理和宗教的问题。这些经历使他开始感觉到，人无对上帝的信仰，犹如水上浮萍，他的生命是没有根的。1955年3月3日，要有生活的勇气，不能光靠物质，理智也是不够的，我们得有信仰，加上超越现实的眼界。1955年3月8日，1966年，在遭受政治迫害并患绝症的双重苦难打击下，殷先生对生命、对终极的体验大大加深，他对上帝的看法又有了新的突破。他开始认识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人是有灵魂的，一切价值的权衡、目的之定律、好恶的分别、善恶的取舍，都由此源流出。第二，上帝是止于至善的范则和终极，需要有灵魂的人去趋近。人生的意义就是依着范则和终极来完成自己。上帝是善的根源，是正义的基本，是爱的渊海。在殷先生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之后，每晚临睡前都要妻子为他按手祷告，渐渐安睡。妻子也请牧师和传道人到家里向殷先生讲解圣经。有一天，殷先生突然说，他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全身发光。在他去世前四天，他要妻子笔录下他的忏悔：我30年来是在错误中活着，假如能活下去，他要去念神学，为上帝工作。说着就大哭起来。过后妻子问他由谁来出版他的文集，他说：我才不管这些事，我要平平安安地回天家。夏君露女士最大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因着神奇妙的救恩和妻子恒切的祷告和劝化，殷先生终于突破了理性的局限，而接受了基督信仰。他晚年对基督信仰的领悟和经历，不是对他以前思想的否定，而是建立在对中西新旧思想的审视基础上的一个升华，是从人类思想体系的有限范畴向一个无限而永恒的参照系的飞跃。在这飞跃中，这对恩爱的夫妻虽然在今世分开，却可以共享与神同在的永恒，他们的爱真正的超越了生死。殷海光与夏君露夫妻从青年时代就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二人年轻时追求珍藏的那个精神世界，超越了现世的纷繁苦难，直指天国。现在他们两个清纯而渴慕真理的灵魂，终于得在天国里重逢，一同自由翱翔了。对女儿一家的爱。因夏君露女士对女儿殷文丽最大的爱，体现在从小向她灌注一个永恒的价值观。文丽从小跟随母亲去教会，在赞美诗的旋律中，她幼小的心灵被圣灵浇灌，为她将来的属灵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母亲凡事感恩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文丽，潜移默化地给予她一个积极的人生观。殷夏君露女士对女儿的爱也体现在对她的保护上。在丈夫受迫害并罹患癌症时，她一个人承担了照顾病人的重担和精神的痛苦，而尽量不让女儿的生活和学业受影响。 80年代初回中国探亲时，他再一次独自承受了失去至亲的沉重打击，而没有让女儿感受到任何的冲击。他历经各种艰难，把女儿从台湾带到美国，不辞辛苦让她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协助女儿一家对教会的服侍，做好他们的后勤。因夏君璐女士对女婿李毅充满敬重的爱，她看女婿不是从一个长辈的角度出发，而是把女婿当作自己的牧师来尊重和服侍。她说自己是神的仆人的仆人。因夏君璐女士也是慈爱的外婆，外孙女李娇和李纯以及外孙李恩波从小就享受着外婆美味的点心和温暖的话语。外婆被神所改变了的生命，也无形中影响了第三代人的属灵生命。对亲朋的爱，因夏君璐女士的爱如四月的春雨，无声而充沛地滋润了很多人的心。他在台湾大学结交了60年如一日的挚友，其中有影响他信主的，以后在困难中帮助和鼓励他的。他在结婚后服侍丈夫在台湾大学的学生，有的学生到今天还时时感念他。在女婿一家出来全职服侍主以后，他也参与到关怀他人、传扬福音的大使命中。1992到1995年，他和女婿一家服侍 Cal Poly 加州科技大学、 San Luis Obispo 学生团契以及加州中岸华人福音团契。1998到2008年，他与女婿一家离开加州，到美国中部的罗城华人福音教会来服侍当地的居民和中国留学生。2008年，他回到加州后，积极参与硅谷华人教会的侍奉，并继续关心鼓励罗城的弟兄姐妹。他对人的爱不仅是真挚热诚的，而且是多方位的。他经常用多种方式表达、传递爱的正能量。在身体还比较健康时，他经常为教会提供餐饮服侍。他所做的味美而量大的饭菜给很多兄弟姐妹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人家里也保留了他亲手抄写的食谱。在身体衰老、疾病缠身后，他不能做饭了，就用祷告继续为许多人、教会和福音机构祝福。在疾病加重后，他的带祷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更加殷勤。他每天走路、煮饭、坐车、躺在床上都随时祷告。他定义要做一个喜滋滋的代祷勇士，并盼望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回天家。他时常亲笔写信和卡片关心鼓励众人。在当今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成为主导沟通方式的时代，他工整娟秀、热情洋溢的亲笔手书显得更为珍贵和深情。他给晚辈的信中充满鼓励和尊重，对于比自己小40岁的人也以您来相称。他还经常用礼物来表达爱，很多人都多次收到过他亲自赠送、邮寄或托人代转的书籍、福音声像资料、美食点心珍贵礼物。爱的源头与升华。当我们看到夏君璐女士充满爱的传奇一生，不禁要问，她为什么在遭遇了这么多磨难后，仍然能够付出这么多的爱给别人呢？她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的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他从小虽然渴慕爱，却很难得到。他所成长的家庭不是很健康和谐。他一家的5个孩子出自2个父亲 和三四个母亲。他自己的母亲是谁，到现在仍是个谜。他说，从生下来一直到18岁，我都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将他心里的话告诉我，我也不会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他。我与母亲一直合不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到我进入初中，越来越不喜欢我的母亲，非常厌恶她的做作和假惺惺。她要我做什么，我偏不去做；她不要我做什么，我偏要去做，专门与她作对。无法爱她，使得我非常内疚和自责。好在她从小上天主教小学，接触到神的话，受到爱神助人的教育。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他的学校，一位修女用身体保护了他。事后，他问那位修女：“假如我死了，我怎样才能到天堂？”那位修女说：“你要信天主，向他认罪祷告。”那时，他非常敬爱上帝，也喜爱照顾他的修女们，一心想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他读高中时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女子高中。然而，当共产主义像龙卷风般横扫中国，他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远离了小时候的信仰。他常和基督徒辩论，甚至说轻视神的话。但是，神借着打击来挽回他。1952年，殷先生得了重病，数位他不认识的基督徒来为殷先生祷告。当时他非常感谢他们，向上帝许愿说：“假如你医好我的未婚夫，我一定去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殷先生果然好起来了，他就去受洗。但是他对主的认识还比较浅，没有专心研读神的话，信心也不够坚定。1969年，殷先生癌症复发，病情不断加重，他才真正倚靠神，并迫切地帮助殷先生认识并相信耶稣。神再次借着巨大的身体上的打击，来帮助他和殷先生实现灵命的突破。1980年，他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祖国。本来希望看到久别的亲人，却不料听到父母和其他亲人受迫害致死的消息。他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人彻底崩溃。他觉得丈夫在台湾受国民党的迫害，其他家人在大陆受共产党的迫害，全家都受这么大的迫害，他觉得上帝不公平，甚至恨上帝。他得了抑郁症，想自杀，想下地狱，亲眼看看迫害自己亲人的人如何受苦。他几乎走到了地狱的边缘。在他经历这个约伯式的沉重打击时，神安排加州罗斯蒙特社区教会的美国姐妹们来陪伴他，和他一同查经4年。有一位姐妹说：“你的问题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既然是他的，他一定会解决。”通过查经和圣灵的带领，他冰冷的心渐渐解冻了。他感受到神是爱，看到神会替受屈的人伸冤，也会赦免愿意悔改的人，并使人可以饶恕心中的敌人，摆脱罪与仇恨的黑牢，重新回到神大爱的光明里。在屡次极端的苦难中，他是靠着神的爱支撑走过来。神不仅在患难中搭救了他，并使他的信仰在破碎中得到升华。 从只有在神赐好处时感受到神的爱，能够在遭受极端苦难时也能领受神的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为什么上帝让许多不幸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目前不知道，只有等再见主面的时候才会明白。但是上帝给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一直怨天尤人，让痛苦、苦毒、憎恨腐蚀我们的灵魂，我们也可以克服困难和痛苦，饶恕害惨我们的仇敌。上帝要我们从心里完完全全的原谅，才能有健康快乐的生活，才不被心中的憎恨所折磨。靠着神的恩典，他不再对残害自己亲人的人恨得血液沸腾了，也逐渐走出了忧郁症的死因幽谷。灿烂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爱与平安的江河从他心里更加通畅地涌出。只有经历了巨大打击的人，才能感受到神是如何亲自抱起自己走过绝境的，才能切实地体会到，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八章32节、35节。最后的日子，因夏君露女士在接近人生跑道的终点时，唯一的祈求就是求上帝给我一颗细腻的心，能体会到上帝及人们对我的爱，并且有颗感恩的心，活得有喜乐，有满足。他留给后人的迫切劝告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上帝给你们自由选择权，你们应该要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一，选择相信一位真神，不是用金、银、石头、木头雕刻的偶像，也不是由人封成的神。第二，选择能够救你脱离罪的辖制，并能给你新生命的救主。第三，愿意选择那意念、智慧、道路高过人类的上帝，做你们一生的主和引导者。那么，你们必不会浪费光阴，不会活在冤枉的痛苦和不必要的挣扎中。希望我过去的见证可以给你们有正面的警觉和借鉴，愿你们在主耶稣的引导下过着得胜的生活。因妈妈在活着的时候，不管身体如何痛苦，也不放弃对身体的照顾，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堂。她每天有规律的生活，按时吃药，按时吃茶点，直到最后都保持高雅的形象气质。他也知道，身体只是暂时承载灵魂的帐篷。他对这个帐篷毫不留恋，把身体捐献给了斯坦福医学院做研究，造福于他人。他用生死见证了被神更新的生命，一个毫无属世牵挂、美丽潇洒的生命。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因妈妈，你是一个看似如此平凡而低调的人，背后却可以有如此波澜壮阔的经历。你是一个经历了重劫的人，心灵却可以依然充满诗意。你是有超然的精神追求，却乐于用双手服侍他人的人。你是一个如此擅长用文字表达内心世界的人，却放弃了自己的写作理想，只是用娟秀的字迹给众人写了那么多暖心的信件和食谱。 哪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会亲自给晚辈做饭，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强撑病体请晚辈去吃饭。你生命中这些巨大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人可以因着与神亲密的关系，在微小的细节上活出伟大的爱。得知殷妈妈回天家了，我再次以感谢的心拿出殷妈妈亲笔写给我的信，手抄给我的食谱，慢慢地看她美丽喜乐的样子浮现在眼前。奇怪，我心里竟然一点也不难过，而是轻轻地对她说：“殷妈妈，期待与您再见的日子。”